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哎，师兄，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我们一直在讲黄金白银的重要性，对吧？但我身边的朋友几乎没有人在买实体金银，大家还是把钱放在股票、基金、房地产，或者就是存在银行。
这不奇怪啊，这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
机会，这话怎么说？
你知道吗？2500年前有一位商圣，他有一句经商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哎，这句话我好像听过，但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很简单，人弃我取就是别人抛弃不要的我拿来，人取我予就是别人争着抢的我给出去。
听起来好像是在捡便宜卖高价。
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太肤浅了。这句话背后是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是对人性的洞察，更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智慧。
这么深奥，师兄能不能讲个故事让我更好理解？
当然可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商圣范蠡的故事。
范蠡这名字听起来很熟。
没错，你应该听过卧薪尝胆的故事吧？
有啊，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忍辱负重，最后复仇成功的那个故事。
对，而范蠡就是帮助勾践实现这个复仇计划的首席谋臣，他辅佐勾践20多年，最终灭掉吴国，让越国成为春秋霸主，勾践封他为上将军，位高权重。
那他一定享受荣华富贵了吧？
恰恰相反，他写了一封辞职信，只带了少量珠宝，乘船离开，从此消失在越国。
为什么啊？功成名就不是应该享受吗？
因为范蠡看透了勾践的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他还写信劝好友文种也离开，但文种舍不得权位，后来果然被勾践赐死。
这也太可怕了吧。那范蠡去哪了？
他到了齐国，改名赤夷子皮，在海边耕作，煮盐捕鱼，没几年就积累了数十万财富。齐王发现他的才能，请他出任宰相。
哇，走到哪里都发光。
但他又辞职了，他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千相，此不义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什么意思？
意思是经商能累积千金，做官能做到宰相，这已经是平民的极限了，长期享受这样的荣华是不吉利的。
对，他又放弃了。
不止放弃官位，他还把家产大部分都分给知音好友乡邻，只带着一部分资金离开了。
哎，赚了钱又散掉，这不是很可惜吗？
这就是范蠡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他明白财富不是用来囤积的，而是用来流通的。
那他离开齐国后又去了哪里？
他来到陶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东定陶。这里东临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是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贸易要道。
听起来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没错，范蠡在这里改名陶朱公，开始他的第三次创业。19年间三次累积千金财富。
三次？
对，因为他每次赚到钱就会再次散财给穷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聚三散。
诶，他为什么要一直散财啊？
这就要讲到他的财富观了。富好行其德，意思是富有的人应该实践自己的德性，有钱不是为了自己挥霍，而是为了帮助更多人。
师兄，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就是刚才讲的那句话，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他有另一句名言，水则之车，旱则之舟。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发水灾的时候他就大量收购车辆，发旱灾的时候他就大量收购船只。
诶，这不是反着来吗？发水灾应该买船啊。
你说对了一半，正因为发水灾时大家都买船，所以车子没人要，价格便宜，等水灾过去，道路恢复，车子需求回来了，价格自然上涨。
哦，我懂了，旱灾时船只便宜，等旱灾过去，水路恢复，船只就值钱了。
没错，这就是人弃我取的智慧。
但这不就是投机吗？
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太小看范蠡了。你想想，发生灾荒时，很多人会恐慌性抛售资产，对吧？
对，因为需要现金度日。
如果没有人愿意收购，这些资产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范蠡收购这些资产，其实是在稳定市场，帮助那些急需现金的人。而当灾情过去，经济复苏时，如果市场缺乏物资，价格就会暴涨。范蠡这时释出库存，反而是在平抑价格。
哇，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不是单纯的投机，而是在调节市场，而且从道德角度看，他是在造福当地百姓啊，避免其他商人抬高物价， 多高尚的品德啊。
是的，所以后来有人分析他致富的道理，当然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先机是很主要的，但是他能三次致富全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
哎，品德跟致富有什么关系？我以为会赚钱就是靠头脑和手段啊。
这就要讲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德不配位，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德性配不上你的地位或财富，迟早会出问题。
被讲具体一点吗？
假设有一个商人靠着投机取巧欺骗顾客赚了大钱，成为富翁，表面上看很成功，对吧？但他的财富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上。
然后呢？
因为他没有德性，他不会真正懂得如何守住财富、运用财富，可能会挥霍无度，可能会被人报复，可能会遇到更厉害的骗子，最后财富散尽。
所以德不配位的意思是，德性不够的人撑不住大的财富。
完全正确。就像一个容器，如果容器很小很脆弱，你倒太多水进去它就会破掉。
德性就像容器的大小和强度。
对，德性越高，容器就越大越坚固，能承载的财富就越多，而且能长久保有。
那范蠡的德性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他功成身退，不恋权位，这叫知进退。第二，他三次致富三次散财，这叫富耗行其德。第三，他经商讲究诚信公平，发明了秤杆，更在秤上刻下福禄寿三星，警示天下商人不可缺斤少两，否则必将消福失禄折寿。
哇，连做生意的工具都要融入道德教育。
于是他教人致富方法，写养鱼经，陶朱公章训，这叫授人以鱼。这样的德性才能承载三次千金的财富，而且每次都能东山再起。
我现在明白了，如果换成德性不够的人，可能第一次赚到钱就会乱花被骗，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完全正确，而且范蠡每次散财之后，下一次赚钱的速度都更快。
诶，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帮助过的人会记得他的恩德，会愿意跟他合作，这叫德者得也。有德性的人会得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当你心中没有贪念，只想着如何服务社会的时候，你的判断会更清晰，不会被利益蒙蔽双眼。
所以德性不只是道德约束，还是一种竞争优势。
可以这么说，短期内不择手段的人可能赚得快，但长期来看，有德性的人才能走得远，走得稳。
这就是为什么范蠡被称为商圣，而不只是富豪。
没错，他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财富必须建立在德性的基础上。
师兄，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一开始说这是我们的机会了。
哦，你想到什么了？
现在大家都不重视黄金白银，这就是人气的时候，对吧？
是的，从1971年到现在50多年来，全世界央行都在不断印钞票，但大部分普通人还是把钱放在银行，买股票、买基金、投资房地产，很少人会想到要持有实体黄金白银。
对，我一提黄金白银，他们都说那是老古董。
这就是人气的状态。
那师兄，为什么大家会弃黄金白银呢？
因为过去几十年纸币系统看起来运作的还不错，股票会涨，房价会涨，经济看起来在成长，但这个系统已经走到极限了。美国国债超过38万亿美元，各国央行拼命印钞，通膨越来越严重，银行隐藏着4800多亿美元账面损失，
听起来真的很危险。
但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警觉，所以虽然金价已经从2000美元涨到4000多美元，但你看周围有几个人真正去买实体黄金？
确实很少。
白银更明显，虽然从24美元涨到58美元，涨幅142%，但普通人根本不关注。
对啊，我提白银大家都说没听过。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当大众还在气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取。
没错，但不是盲目的取，而是要理解背后的规律。第一个规律，纸币会贬值，这是历史铁律。第二个规律，真实资产会保值。黄金白银存在了几千年，从来没有归零过，而且政府印不出来。第三个规律，当危机来临时，大家会突然醒悟，开始抢购黄金白银。
那时候就是人取的时候了。
对，那时候金价可能到5000、1万，银价可能到100、200，到时候想买不但贵，还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师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在实践范蠡的人气博取智慧。
是的，但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赚钱。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讲这些道理，大部分人会怎样？
他们会继续把钱放在银行买股票基金，等到危机来临，财富就被蒸发掉了。
对，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提前告诉大家真相，让大家有时间准备。我们讲黄金白银不是要炒作价格，而是要让听众明白，在纸币系统崩溃之前，提前转换到真实资产，保护自己的财富。
这样听起来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耶。
这就是范理说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掌握规律，服务社会。
师兄，我还有一个问题。范理三聚三散，每次赚到钱都散掉，我们听众如果买了黄金白银，也要像他一样散掉吗？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范理善财不是乱花钱，而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财富流通起来。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财富，照顾好家人，但如果有能力，也要想办法帮助别人。
怎么帮助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传播正确的财富知识。范理不止善财，他还写了养鱼经教人养鱼，写了陶朱公商训教人经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如果我们的听众因为这个节目提前买了黄金白银，保护了自己的财富，这不就是在帮助他们吗？
没错，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在这个混乱的金融系统中保护自己的财富。
师兄，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
所以你现在还会觉得朋友不买黄金白银很奇怪吗？
不会了，我反而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表示我们还在人气的阶段，还有时间让更多人准备。
正是如此，你已经理解了人气我取，人取我予的精髓。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予呢？
等到金价涨到5000、1万，银价涨到100、200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才开始疯狂抢购。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核心原则，黄金白银是财富保险，不是用来投机的工具。所以，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我们永远要在手上保留一部分实体金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手里握有真正的财富，就可以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范理说的予的时刻。但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得而不配位必有灾殃，只有有德性的人，财富才能真正持久。我们教大家保有实体金银，绝对不是要大家成为守财奴。
明白了。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范理的人气我取，人取我予不是投机，而是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
第二，真正的财富智慧是在众人忽视的时候提前布局。
第三，当前就是人气黄金白银的时候，正是我们布局的最佳时机。
第四，我们做这个节目不只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要帮助更多人觉醒。
第五，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掌握规律，服务社会，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观。
师兄，我越来越喜欢我们这个节目了。
我也是，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从范理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在纸币系统崩溃之前，提前转换到真实资产，保护自己，也帮助家人朋友。
这就是我们财富有道的使命。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